真的是让人的领域真的是完全打开，就是非常的享受。我常常想到说，在这种聚会的时候呢，那真的是享受在地不在天，因为也有行不到有趣的，以后我们就问了他们，就是一些感受，你就发现，三喜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有礼貌、有爱心，而且很相处的很愉快，就坐电梯的时候啊，大家都互相谦让啊，然后有人主动给你摁那个楼梯啊，就是大家都很谦让、很照顾，都很有爱心，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营会里面，就让人体会到真的是在地在天的那种生活啊。然后刚才刘丽姐妹提到那个王立民牧师，他跟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大会的 program， 我说谁是王立民？怎么让他安排他大会的第一堂、第二堂，做 keynote speaker？ 我说这是何许人也？我说这么大的一个大会，后来听了他的那个见证，他的那个信息，真的是很受感动哈。这神经的一个夫人，虽然他刚才刘丽姐妹也说了，他长得像一个嬉皮士一样，那个样子，然后也不修边幅。好像他说他的生活也很混乱，牧羊教会也很混乱，这都是他自己说的。但是你看他的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你就知道那真的是神自己在他身上的作为哈。他把一个教会从7个人在28年里面带到2800人，他是一个支堂的牧师，然后那个教会的增长是从7个人然后增长到2800个人。他们教会拆去了50多位宣教士，在土耳其啊，什么突尼斯啊。在世界各地，在伊拉克各地宣教，他自己亲自带着这些弟兄姐妹去哪儿危险他就去。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哪里危险，他说哪里就没有竞争，他说没有竞争教会去，那就是我的教会去。所以他是独自一家，所以这个他的那种在基督里那种胆量，为着福音那种摆上，真的是让我很受触动啊。所以我好好看他的他写了2本书，所以我买到了1本。真的是很想看一看他的书啊。他提到说他很注重，刚才刘丽姐妹提到很注重那种那些弱势的群体啊，大陆叫弱势的群体，比如吸毒的呀、妓女啊这一类，他非常看重这些贫穷的这些弱势，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他们开始向那个印尼的，在香港那个印尼的那些女佣开始传福音。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0位印尼的女佣。他们又把这些人拆派出去做宣教士，到那个穆斯林的国家，然后让这些女佣啊，然后去做宣教士。看到真的是让人的真的是那种好像就是在那种场合，就是真的看到让人的眼界能够打开，有一种那种国度的循环的国度的观念哈。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看那个李宗宝那个弟兄的陈丽美姐妹在那边，他们这个哈。那个也是那个王立民牧师最喜欢做的，他就冲锋也知道哈，就是他讲一番就耶，很有感染力。所以那个李宗宝那个李立文就每次，大家在那边经常学他那个样子，所以就很棒。好吧，我们就言归正传哈，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救恩的保障。既然讲到了救恩的保障，就先看一下什么是我们的救恩。罗马书的10章9到10节，保罗在这边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呢，这边看到呢，我们的救恩呢，它的内容呢，就是要信耶稣。而且信他呢是为我们而死，而且为我们复活。而且当人心里相信，口里也承认的时候，在人面前公开的见证他的时候，当我们心口合一的时候，这个救恩呢就临到我们。在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保罗接着说呢：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这边呢，就看到说这个救恩呢是是从哪里来的？他说的救恩呢是本乎恩，就是白白的恩典。恩典呢就是我们所不配的。我们如果配得的呢，就叫恩典。本来是不配的，是神呢对 呢，跟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这里说到恩典和相信和信心，这两个呢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神的赐。所以呢，在旧恩里面呢，我们人呢，是在一个是很被动的，相对来讲就是非常的被动。在这个救恩计划里面，我们是完全被动的，神是完全主动的。然后呢，我们是在那个接受的，我们是接受方，我们是 receiving 那种，所以我们就只是领受。然后呢，神是完全的施予方。我跟一个牧者呢，在关于这个，我跟一个我很尊敬的牧者有过互动。他跟我说，他说他是相信那种自由选择的。所以我说，我不倾向于有这种自由的，人类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我在救恩方面，几乎都是就是不是几乎就是完全完完全全是神的功劳。人在救恩上面一点功劳都没有，可怕的。因为所说的这本书里面，所以这是我们救恩的获得。救恩的获得呢是因信称义。有几个关键呢，就是一直也困扰我，但是呢，就是最近夏牧师去年来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些互相的探讨吧，然后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外地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探讨。我觉得就是稍微整理一下思路，关于信心和称义。基本上呢，就是说称义呢，就是瞬间地位的改变，就是当人相信。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他的地位呢就从罪人的地位就变成了义人。不是这个人改变了，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所以呢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所以呢这是一个瞬间地位的改变。但是其他的几个像信心啊、成圣啊、得救啊，这个都是一些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进行式的过程。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是不是同意哈？成圣这个一般的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过程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就是信了主以后啊，也真的是常常的沾染世俗，我们的心里面也有很多的心思杂念。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离神的那个目标嘛，还是有距离。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慢慢的在成。这是一个过程，这个很容易理解。那得救呢，这个也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得救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罗马书说到我们现在只是灵魂得赎，但是呢我们的肉体呢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呢我们是盼望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肉身呢也要复活。所以呢现在也是一个过程，也是在进行式。那这个信心呢，我就有一点点的疑惑，因为以前人也常常问我说你信耶稣了吗？或者是我们也常常问一个新来的人说你信耶稣了吗？然后英语也说 Have you believed in Jesus？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问，所以我就没有想到，没有这样多想，就是信心呢，也是一个进行式的过程。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希伯来书的12:2清楚地说到过什么？说让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那这个要细想的话，我背过好多遍这句话。但是要细想的话，就是说，耶稣是已经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创始，但是呢，他也为我们的信心成功。这就是一个过程。我们的信心呢，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信心，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正在进行，然后呢，将来呢，要为我们的信心成功。而且我听到那个王守仁牧师他说过，这个信心这个词的原意，就是代表着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一个词，就是一直在进行时的一个词。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信仰，其实呢，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以后呢，如果再有人，我想如果再有新来的人呢，或者是问的话，我们就会问他说，应该怎么来问他呢？比如说，你正在信耶稣吗？我们就不会再问说，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吗？我们就不会问他，你正在相信吗？ 个很一个很有提醒性的对我们自己哈、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正在就是进行时。十二章的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功，就是说我们信徒的信心呢是有保障的。所以呢，下面呢我们就在这是一个也很有意思的题目，信心的保障。不过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讲救恩的保障，救恩的保障这个题目。救恩的保障这个题目啊，在神学上应该属于救恩论的这个范畴。它有很多的其他的不同的名字，比方说呀，叫一个例子是信徒的永远保障啊，重生的确据，信徒的忍耐。我们最通俗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提法呢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啊，但是从神学上来讲，这都是一个。为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会有争议呢？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救恩呢会不会失去？圣经上呢确实有一些让人看到的比较有争议性的或者是比较迷惑的一些经文比较明显的像希伯来书的十章的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一起来读。因为我们知道这段话后若不以为犯罪
随意就有罪了，
唯有认罪
去能够审判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但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审判神的圣洁的刑罚交付他，
又亵慢神的圣名，
你们想他
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谁冤在我不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的。一般的人的理解就会，我们看到这个从字面上来讲说，这些人呢，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了真道，但是呢得知了真道以后呢，他们是故意的犯罪，而且呢，他们践踏神的儿子。我看有些书上就说，怎么来说是践踏神的儿子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甘愿舍弃了自己天上的荣耀，然后呢，来到地上谦卑。但是呢，这些得知真道的人呢，反而因着耶稣的基督的谦卑呢，把他踏在自己的脚下，所以呢，这就是他们故意犯罪。当他们这样犯罪的时候呢，他们就将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流的宝血看作平衡，而且他们这样做呢，其实就等于亵慢圣名。所以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呢，这些故意犯罪的人，他们的结果就是先把他们的赎罪的祭就挪去了，就让政府流了赎罪的祭，然后等待他们的呢，他们最后的结局。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个结局呢是很严厉的啊。希伯来书的六章另外一处经文，应该是六章的四到八节，就是应该就错。六章的四到八节也在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气到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一定是不干因为在羞辱他。所以好像有些人呢已经蒙了光照，已经领受了我们所传的道，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已经区分了黑暗和光明，他们也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主恩的滋味呢是何等的美，而且呢也甚至呢与圣灵呢都有份。但是这些人呢还会离弃道路，如果离弃了道路呢，他们呢最后的结局呢是不能重新懊悔，他们再没有懊悔的机会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把神的儿子第二次的假如神的儿子呢第二次钉十字架是对神 最大的羞辱啊，所以这里的他的结局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因为他们不仅当初吧是儿子第一次出家，而且将来是第二次要出家。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姑且不谈他争议的地方，就是说旧门到底会不会失去，就是对我们现在已经信靠信耶稣的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常常的警醒，我们不要就是说常常的就是说好像神爱我，神赐我喜乐平安，神保守我，神祝福我，我们要看到神另外一面，就像刚才刘丽姐妹所分享的真理的另外一面，我们的神呢是烈火，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审判的神，我们的神呢也是一个祭邪的神，是一个 jealous God， 所以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旧闻呢看作平常，我们不要说神的旧闻呢好像有气，所以呢我们要有另外一种的态度来看神的旧闻。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也提到，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治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犯罪的，我们也可能犯罪，但是呢，约翰在这边说呢，当我们祈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悔罪祈求的时候，神呢必将生命赐给我们。但是呢，约翰在这边也提到，有至于死的罪，我不敢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个话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也不说不当为这罪祈求。所以这就是他有争议的地方啊。有些人就会说，这个就是说要把审判的权利要交给神，所以呢，什么是当死的罪？当死的罪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神学上面其实有很大的争议哈，这边呢是在讲一个亚里纽斯，他是关于呢救恩的失去或者救恩的保障，这方面他自己的观点。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其实呢是一个改革宗的一个神学家，他自己受过非常好的改革宗的神学训练，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讲，他的救恩呢是没有问题的，他是相信迷信成。但是呢，就是他这样一个人呢，反而在救恩的这个保障上面呢，其实是有错误的教导。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我从未教导一个真正的信徒会完全的，或是最终的从信仰中失落和灭亡。但我不否认，圣经中的确有些经文，在我看来，的确是带有这方面的意思。我看他的，我也就是有点。”因为他前面说，他说一个真正的信徒呢，完全的或是最终的从信仰中失落灭亡，他自己从来不这样认为。但是呢，他也不否认圣经中有些经文呢，好像带有这方面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他觉得呢，最后他觉得好像有这方面的意思，所以他说可能有些人的救恩呢还会失落。而且他认为呢，永远保障这样讲不好，因为永远保障的话，意思就是。信徒呢可以永远犯罪，可以容许去犯罪，犯很多的罪，因为你的救恩呢在神里面永远有保障，所以随便你去做什么吧，所以都是你的救恩是有保障，所以他说这样的永远保障这样说法呢其实不好。再一个呢，他自己呢畏罪归类，就是会说某些罪呢会使失去救恩，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书，我该死当死。信徒的经历本身，有时候呢也是会让我们怀疑。 是有，比方说有几个方面，有些信徒呢有常常的怀疑自己的救恩，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了呀，怀疑自己对神的回声不够啊，所以总是觉得将来说好像这个救恩呢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信徒呢，就常常就是陷入到这种怀疑里面啊，总是觉得好像这个救恩有一些问题，没有很大的把握。还有一种就是信徒的挣扎里面呢，就会他总是怀疑自己呢有没有重生，觉得呢没有这种记号，没有这种确据，就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可是另外也有一种基督徒呢，你问他的时候就是说你得救了吗？他就会说我已经得救了。你说为什么？我已经做过决志祷告了。所以是另外一种极端啊。说另外说做过决志祷告的人是不是就一定得了已经得到了救恩呢？是一定是重生了吗？所以呢，我们一个人重生他的真正的确据是什么呢？所以呢，我们就所以有好多这种真理上模糊的啊，一些习惯性的启发上，我们对这些信仰的真理其实是模糊的。我们应该问的是说，你真的是受过圣灵的洗吗？因为圣灵呢，才是一个人真正重生的记号。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圣灵的洗，只是作为一个觉知的祷告，甚至只是经过一个属的洗礼，这都算不得什么。所以你不要说你救恩的保障，因为你救恩根本就没有得到。所以呢，应该问你的问题是说，你真的是有圣灵的内住吗？真的是受过圣灵的洗吗？当然，第三种情况就是一种不信派啊，他们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我大概罗一新弟兄嘛，跟我有过分享啊。美国教会的弟兄呢，都去找他，就是在讲，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大概是十几年前，他跟我分享过这个经历，当时呢对我触动就很大，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我说怎么还会有一次得救，永远，就是一次得救不得救这种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一下，我说那如果一个人信主了，然后他就这样活一辈子，大概七八十岁，那要死的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说，我没有信，我好像这个救恩还会失去，我觉得这是让人很可怕。就像我现在我已经信了二十几年了，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让我说，那我前面二十几年这个好像还要失去。再加上二十几年，我这个对我触动非常的大，所以那个十几年到现在以后，我对这次印象还很深。所以我觉得一次得救，不能得救，这个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对 ，something is wrong， 怎么可能就是让人当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会怎么样，还会有这样的怀疑？我让我很不得其解，所以我觉得有困扰当时啊。当然，第四种的情况在信徒的挣扎里面呢。当信徒呢已经犯了罪，或者呢是还在罪的挣扎和重担里面的时候呢，让我常常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得救，甚至会怀疑我们这种救恩的保持。那我们看到说另外一个改革宗神学家的一个泰斗加尔文，他对于这个救恩的保障是我们都知道，他有加尔文有五个神学的观点啊，就出了 PULP， 中文呢就是郁金香，他的这个神学的观点，他神学的观点就是第五个里面这个 P， 他是说就是说圣徒的忍耐到底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圣徒的忍耐到底。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所拣选的人呢不会失去救恩。他们会持续的相信，他们的跌倒呢只是暂时的。我比较喜欢加尔文的这句话，因为他给我一种确据，一种把握，说人在 得救以后，他的救恩呢是稳妥的，他是可以犯罪跌倒的，但是他的犯罪跌倒一定是暂时的，神一定让他重新站立起来。近代的神学观呢，其实对加尔文呢，就是有一些保留吧，对他那个信徒的忍耐道理，主要是呢，现在比较愿意提的就是说是永远保障。因为我们当提救恩的永远保障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专注在神的身上，是以神为中心的。他说神呢会持定保守我们的救恩一直到底，但是加尔文呢就会说，忍耐到底呢，好像是以信徒呢是为中心的，是信徒呢忍耐做忍耐得救的工作。其实加尔文呢当时提的就是信徒呢是通过神的命令和能力的保守来做。所以有一些的细微的差别，但是它最后的结论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救恩呢永远不会失去。这个又回到这个毛果神学了哈。刚才柳丽姐妹做过见证，就是对我触动也是蛮大的，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的体系。你的信仰的价值的构建是在一个什么上面啊？这个决定我们一个一生怎么来活。像猫一样是一种活法，像狗一样是另外一种活法。所以呢，我们要常常问，到底谁是我们信仰的上帝？是我们自己呢，还是上帝？我是深有体会啊，因为我家里领养了一只猫，叫 Pixie。是个街上的猫嘛，我原来不知道，现在看到这毛果神学以后，我就特别有感触。我就说，其实领养一个猫就等于领养了上帝一样，它真的是整个全是围绕着它的，就是基本上它就会来提醒该喂我了，怎么样该关注我了，全是它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体会，我当时应该领养一个狗，然后我自己变成上帝。这个刚才刘丽姐妹有那个分享过，说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什么是 primary， 什么是 secondary， 他都讲过哈。荣耀神是第一位的，然后自己的救恩才是没有的。然后教会的使命，这是那个苏鲍和弟兄提到的另外一个保罗神学的东西。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教会的使命是彼此相爱、传福音、引人归主，彼此团契。这些，他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教会的使命，首要的使命呢，还是要荣耀神。这样我想到我们英语的，原来在我们英语里面讲到的一位弟兄叫安森尼，他也讲到过类似的观点哈，我印象也很深刻。他说，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当人呢进入天堂的时候，当人得救进入天堂，神得到了荣耀。当人不信神，人拒绝神，人下地狱的时候，还是得到了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所以一切呢都是荣耀。用这个毛果神学呢来看这个救恩保障这个问题呢，也就很明显了哈。这段经文就是说，约翰福音的17:1-5，就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你也荣耀你。所以呢，在人的救恩上面，圣父和圣子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荣耀。在这边呢，也提到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所以呢，我们救恩的保守呢，救恩的保障呢，其实关乎到神自己的名。知道圣经上有的提到，有的时候会提到，神呐，你要因你自己名的缘故。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神呐，你要因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呢，保守这批信徒，让他们的救恩会保守到底。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的救恩没有这样的保障，所以呢， 所以呢，他在下面才会说，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犯得救的人，没有一个在灭亡的，这样的话，经上的话才会说。反过来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得救的人里边有一个失落，有一个灭亡，圣经的话就已经落空，神的话就已经落空，神说话就不算数，所以呢，他就不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呢，所以我们救恩的保障呢，是关乎到神自己的名，也关乎到神自己的话。为什么我们的救恩呢会有这样的保障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是从圣父的角度，因为我们的救恩呢有神自己亲自的保护。在罗马书的8: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我想下面在以弗所书也得着，也跟我同样的教导，就是说神对我们的救恩计划呢，是预定、拣选、呼召、重生、称义、成圣，为后嗣，最后是得荣耀。所以神的救恩呢，是一整套的计划，在这边就是同样的意思。还有预先的呼召一批人，预定一批人，呼召一批人，让他们称义，让他们得荣耀。这边没有说你先预定下一批人，让他们其中的一部分被蒙召，然后呢，那部分被蒙召的其中一部分，你称他们为义。那些称为义的呢，你让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将来得到荣耀。圣经上没有这样讲，所以呢，预定的人数一定是等于得荣耀的人数。所以我就在说呢，在神的救恩的保障计划里面呢，神只知道做加法。一个人得救，他就保障他得救到底；一个人得救，保障他得救到底。神不会做减法，这个人得救可能会把它减掉，所以不是加减法。所以在神的救恩的保障里面只有加法，直到那个人数满了以后。我们知道神在救恩计划里面有一个定数，还要在这个地球上拣选一定数目的人，保障他们的救恩一直到底。等到那个数目填满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得荣耀的日子。父神靠着什么来保障我们的救恩呢？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保守。约翰福音的10:29说到，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神比万有都大，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东西比神能力大过神的能力。所以就神就凭着他这样的全能来保障我们，没有人把我们从神的救恩里面夺去。有些人就会问说，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从救恩里面夺去？我现在不信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想我们自己也不能把自己把我的救恩拿去，因为这个神说他的能力超过万有，就算我们自己也是在他的掌控之中。腓立比书的1:6说，我深信在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呢是在这边讲的信徒的同心合一的希望，这个善功呢神会保守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用过来的话，神也会保守我们救恩的这样的最大的善功呢，就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约翰一书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重新生的呢必保守自己。 我们救恩的保障呢，第二重的保障呢是耶稣自己，圣子对我们救恩的保障。约翰福音的6章37到40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呢，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上面呢说到凡事，就是所有人的救恩呢，神都会有保障，而且呢在末日他会叫我们复活。我不知道我看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大陆有一个电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但是一个也不能少。有人看过哈、我很喜欢这种电影，我就是用到这点非常的贴切，就是一个也不能少，所以神会一个一个保守。那个是在讲一个山村的一个教师，然后他带那些山村的小孩子，有好的失学的孩子，所以他就在这里说一个也不能少，所以我就想着说我们这群孩子一个也不能少，是一个一个都数点过。圣子来保障我们的救恩呢、在这边说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死和复活，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通过他的死和复活来成就他的救恩。现在呢，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可以说呢，耶稣基督呢，通过他的代求来保守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为我们在父神的右边在祈求什么呢？他说：“我不求叫你们脱离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在祷告，让我们呢远离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呢，他还在为我们祈求什么呢？他让我们要圣洁，让我们清洁为圣。他也在为我们祈求，让我们合二为一。这个合二为一呢，我想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合二为一，不仅是在普世的教会里合二为一，更在耶稣基督里合二为一。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恩呢就有保障。第四个，他为我们所代求的呢，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荣耀。就是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所以呢，神在为我们求呢，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救恩呢，直到我们有荣耀的日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我们救恩的保障呢？希伯来书7章20节到22节说，因为耶稣的身份，他是靠启示立的祭司，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所以呢，中保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像祭司一样就来到父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当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他就是在祈祷我们不要犯罪。所以呢，我们犯了罪，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常常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所以呢，他的祈求呢，是我们他的祈祷，他的代祷，是我们的拯救道主的一个保障。我常常在说我想到说我们教会的每个星期三夏牧师都会给我们准备一份代祷的那个单子，我就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那边也有一个代祷的单子，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呢都在那个代祷的名单上面，而且耶稣基督呢会。不是像我们有时候会大概祷告一段时间就把那个灵性挪来去了，说这个事情过去了要找到下一个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是长久的为我们代求，所以我的名字呢始终永远的在耶稣基督的代祷的名字上，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在他们的时候做的。第三重的救恩的保障是圣灵也是我们救恩的保障。我们知道圣灵呢是重生了我们，福音呢就是借着圣灵呢重生了我们，那就是如果说我们救恩还会失落的话，那就等于让我们再重生一次。那重生一次什么样呢？就是像原来父母重生我们一样的生命，那就让我们再回到就像尼格丁一样 再，我们已经重生了，现在就再重生，回到父母原来那种天然的生命。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种就是圣灵呢，是当我们信靠了神的时候，圣灵呢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如果我们的救恩的失去呢，我们就会必须要把圣灵呢从我们里面弹开，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有一处经文会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呢，当我们受洗受了灵洗，把我们自己连于教会，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以后，这个连结是如此的牢固，不管是属世界的事或者是属灵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一种权柄可以把我们再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把我们剥离开，也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和权能能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把圣灵从我们的里边驱赶开。圣经上有一处经文讲到说，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怎么样比在外面的要大，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把握，就是说我们相信神了以后，我们真的是就连与元首基督，然后永远与基督连着在一起，永远不会隔离。所以对救恩的保障呢，做这样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的救恩呢得救和我们救恩的保障呢，不仅仅关乎到我们自己，它更关乎到神的自己的名和自己的荣耀。救恩呢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呢也是我们救恩保障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救恩的保障呢完全出自神自己。信心呢是救恩和救恩保障的一个途径，就刚才像我说的，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信心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耶稣基督会为这样的信心创始成功。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有三重救恩的保障：父神他的心意、他的救恩的计划和父神的能力，会保守我们救恩的持续。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犯罪时候的公保，作为我们平时的祭司为我们代求，他也会保障我们的救恩道理。圣灵的内住和保守，让我们每天胜过我们的试探，胜过我们的环境，一直保守我们的救恩道理。所以呢，我就根据这些经文的总结呢，我们就会说，以前我会很挣扎，我会一般的不提的，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呢，我们可以坦然的说，信徒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我们的救恩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我们所是有保障的。下面呢，我们就唱一首福音的诗歌，是第20首，上主是我坚固保障。